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去年的11月，谢谢。我在这里讲一个道，是叫《回归耶路撒冷第二》，我想大家不会记得了。那今年的1到4月呢，我重返土耳其，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呢是《回归耶路撒冷第三》。那有人问我，为什么我和太太去土耳其宣教？我以前也分享过，这是回应中国。这是回应中国的教会的先辈，他们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提出来的回归耶路撒冷的意向。我们今天要继承他们未尽的遗愿和使命。当时他们就提出来要把福音传到中国的偏远地区，经过中亚、中东，沿着丝绸之路传回耶路撒冷。但是随着1949年新疆的和平解放，回归耶路撒冷的时工被停滞了。所以今天是我们这一代人来继承他们未尽的遗愿和使命。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回归，清楚地表明了神对他子民的信实的引导和救赎。第一个回归就是以色列民的被掳和回归，因为以色列民他们背逆神，被掳到巴比伦。70年以后，神激动波斯王的心，使他们得以重返故土，重建圣殿和城墙。第二，弥赛亚荣耀的景经，我们几个礼拜前刚刚纪念耶稣的复活、受难和复活。2000年前，耶稣骑着驴驹谦和地进入耶路撒冷，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第三个回归是将来。未来在末后的日子，神要从世界各地招聚他的子民回到耶路撒冷，进行一场更伟大的属灵的复兴和团聚。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以看到的三个回归。那今天我的重点是讲到一个预言将来的这一个回归。耶利米书29章10到11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人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愿是赐平安的意愿，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段话是先知耶利米写给被掳的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因为他们背逆了神，这个后果就是家破人亡，圣城被毁，人被掳到外邦。也就是在他们极其低谷看不到未来的时候，耶利米预言了70年，代表了一个明确的但是有限的审判时期。被掳不是永久的，神的管教是有时间的界限，到时候神会眷顾，使你们归人回此地，也就是他们将从耶路撒冷归回到，从巴比伦归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耶利米的预言告诉我们，即使在审判苦难中，神仍然掌权，并且他最终的心意是要恢复而不是毁灭。新约圣经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在受难的前一周，以犹太君王的身份骑着驴驹谦和地进入耶路撒冷，在众民的欢呼声中，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了，应验了撒迦利亚书9章9节的预言。先知不仅预言了被掳后的回归，预言了耶稣要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更展望了在 末后的日子，神将在耶路撒冷进行一场更伟大的属灵的复兴和聚集。所以我的分享会集中在最后这一部分，也就是展望在末世的日子。撒迦利亚书2章10到12节，我们刚才读过：锡安城啊，应当欢唱，应当欢呼歌唱，因为我要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是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们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第十到十一节，神两次提到了他要住在以色列民中间。十一节，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他们中间。这里的那时有几个层次的神学的含义：近期的、远期和终极的。近期的应验就是指以色列被掳回归。我们刚才提到，先知撒迦利亚是随着所罗巴伯所率领的第一批犹大的余民返回犹大，圣殿是重建，是在所罗巴伯的年代，也被称为第二圣殿，这是在所罗门所建的第一圣殿之后，在耶路撒冷恢复了敬拜。但问题是，这一个时期并没有发生许多国归附耶和华。远期的应验，也就是新约的应验，在撒迦利亚书的500年以后，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神住在他的百姓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外邦人开始归向神，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教会开始兴起。先知的预言，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开始实现。但是这个终极的应验是要到末世才完成，那时就是指那个完全实现的时刻，万国要敬拜神，神与人同住。启示录上21章3节讲了，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启示录的21章3节是整本圣经中关于神与人关系的终极的恢复的核心经文之一。神的帐幕在人间，我们可以想到旧约当中神与人同在的一个象征是什么？会幕。会幕是神的居所，神不再是临到人，而是住在人中间。这代表了一个质的改变，从间接到直接的同在。他要与人同住，这是整个经文的核心。在整本圣经的叙事中，我们始祖亚当犯罪，导致了人与神的隔绝。在历史中，人与神的关系破裂。然而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人与神的关系会被完全的恢复。这是一句贯穿圣经的盟约的言语，英文是 covenant formula。 这里强调是身份的恢复，人重新归属神，不再是被造物，而是属神的全体。他们这里用的是复数，是一个群体性的更新后的创新。这也呼应了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主题在终极中的实现。做他们的神不仅是神的宣告，也是关系的完全的实现。神的主权被完全的承认，我人的归属彻底的明确，关系进入了完美的状态。这一段经文实际在宣告一个终极的事实，救赎的最终的目标不只是人得救，而是让人与神同住。这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和盼望的一个前景。弥迦书的4章1到2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定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 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在末世末后的日子，也就是万国的民因为渴慕神的话语的教导，要归向他们的神，他要做万国的神，施行公义的审判，带来永久的和平。末后的日子，这是一个关键的时间概念，通常是指神最终完成了他计划，也就是弥赛亚的时代，使神的国度显明扩展，并最终的完成的阶段。耶和华的山被高举，耶和华殿的就是指锡安山，它象征了神的同在、神的权柄和敬拜的中心。高举过于万岭，这里不是指地理的高度，我们知道最高的山是在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这是指耶路撒冷的属灵的地位，神的国被尊为万国之上，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达，流像水流是往上流到山上，他强调了万民被吸引归向神，出于他们的渴慕和回应。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这里描绘的是列国彼此邀请，而是群体的一个归向，不同的民族彼此鼓励来寻求神，这是一幅全球属灵复兴的图景。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重点在于神亲自成为教师，人来不是为了求祝福，而是要学习神的道、真理、神的法则和生命的方式，我们也要行他的路。这句话非常的关键，不只是听到，我们要顺服和实践，说明真正归向神一定会带来我们生活上的改变。训诲出于锡安，意思就是神的真理将他的中心向全世界发出，是普世性的属灵的影响。这两节经文所描述给我们的，就是末后到末后的日子，神的国会被高举，万民都会归向他，学习他的道，活出他的道。这段预言通常被理解为在基督耶稣第一次来到2000年到来到人世间开始应验了，但他的终极的应验就是当福音传向万民，在末世的时候得到完全的实现，万国真正的归向神。约珥书的3:1-2，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这里约珥书所描写的并不是指以色列从巴比伦回归的那一个时间，而是在以色列最后得赎的日子，这是关于末后审判和复兴的一个重要的预言，也就是神施行审判和报应的日子。正如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在末世的讲论，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4和25所预言的审判列国和以色列民得赎的这个事情。到那日是指末后审判的时刻，在先知书上通常指的是耶和华显明他作为的日子，那就是审判和拯救，神介入历史做出最终的裁决的时刻，是被掳的人归回，这是恢复的开始，神要使他的百姓归回，扭转他们被掳受苦的困境。这说明一个重要的次序，先恢复神的百姓，然后审判列国。我要聚集万民，这是一个普世性的审判，万民是指所有的列国，不只是个别的国家，所以审判是全球性的公义的审判。约沙法谷是一个审判的象征， 约沙法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审判。所以约沙法谷不仅是一个地理的位置，更是一个象征，神设立审判的场所，公义得到了彰显的地方。因为在历代志下的20章，犹大王约沙法曾目击耶和华如何战胜列国，所以约沙法谷来象征万民受到审判。这段经文表明，神不仅是慈爱的，他要拯救他的百姓，他也是公义的。他审判列国，在末后的日子，他要恢复他的百姓，同时审判那些作恶的列国，为历史带来公义的结局。希伯来书12章22节，你们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这一段经文是对比在希伯来书的12章的前面几节经文，因为我没有列出来，18到21节，前面那个经文呢提到了西乃山，西乃山象征着律法、威严和恐惧，作为对比的属天的锡安，象征着恩典、清净和喜乐。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点来理解，来到锡安山。锡安山不是指地上的那座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而是象征的神同在的救赎的中心。在旧约当中，锡安、耶路撒冷是神居住的地方，在新约中，它是代表了属灵的国度，也就是信徒不是走向恐惧的律法，而是进入了神的恩典之中。永生神的城邑强调神是活的神，不是抽象的概念。他的城代表一个有秩序的、有归属的属灵的国度。信徒的身份不只是个人的得救，而是成为这个国度中的一员。天上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圣经中代表了神的同在。这里指天上的，就说明这不是地上的政治或者物理的城市，而是一个属天的现实。千万的天使表达一个盛大喜乐的敬拜场景，与西乃山，就在经文前面提到的那些令人惧怕与神隔绝的地方，在律法之下，而是进入了一个与神亲近、充满喜悦的荣耀的国度。启示录的21章1到2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束整齐，等候丈夫。新天新地是一个彻底更新的创造，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表明旧的受罪污秽的世界已经结束。神不是简单的修补，而是带来一个完全的创新，新天新地。神的救赎最终不是改变人，也改变整个世界。海也不再有了，因为海代表着混乱和隔绝。在圣经当中，海经常是代表的混乱、邪恶势力、不稳定和隔绝。在这里表明了一切混乱、威胁、敌对神的力量将会被彻底的除去。圣城新耶路撒冷，这是神与人同在的中心。新耶路撒冷代表了神的居所，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它从天而降，说明这是神主动赐下的，不是人建造的，不是人上到神那里去，而是神降临到人的中间，如心腹梳妆整齐。这是一个非常温柔却深刻的比喻。圣城耶路撒冷被比作心腹，它的对象丈夫那就是耶稣基督。重点不是讲一个建筑，不是讲一个，而是强调一个关系，神与他的子民进入了一个亲密、完全、喜乐的关系。这两节经文就宣告了神的历史，历史的终点不是毁灭，而是更新，不是逃离这个世界，而是世界被更新。不是神与人的分离，而是完全的同在。 他将带来一个完全更新的创造，并使他的子民如心腹一样与他进入永恒亲密荣耀的关系。在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那就是福音在世界的遍传。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福音传遍天下，末期来到，也就是主耶稣的再来。我们要回归耶路撒冷，首先要跨越的就是伊斯兰世界。土耳其位于亚洲的西部，横跨欧亚两洲，人口8600万，是中东人口最多的一个大国，在穆斯林的世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第一世纪，在罗马帝国的时期，土耳其这个地方是基督教非常兴旺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地图，安提阿，叙利亚的安提阿，那今天是在土耳其的境内。那时候这个《使徒行传》讲的叙利亚的安提阿，叙利亚的安提阿就是保罗他们差遣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布道旅行。大树是保罗的家乡，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是保罗的第一次布道旅行建立教会的地方。以弗所、老底家是在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里面的两个教会，哥罗西是保罗写哥罗西书给那一个教会的地方。所以在早期的罗马帝国的时候，土耳其是基督教非常兴旺的地方。但今天在土耳其，98%的人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徒，因为你出生在伊斯兰教徒的家庭，你就是天生的伊斯兰教徒。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去到了土耳其。我来过土耳其一共7次，因为土耺其政府的规定，在6个月的期间，你最长可以逗留的时间就是90天。所以今年的1月到4月，我们是第4个90天。我们采取我称为这个候鸟的这个模式，90天在土耳其，90天来美国。我们所从事的事工，我从4个方面来分享。一个是华人的教会，一个是英语俱乐部，第3是难民的事工，第4就是学习土耳其语。这是一个华人教会，在伊斯坦布尔有个小小的华人教会，大概10多个人。这个教会其实历史也不短，有差不多20年的时间啊。但是呢，一直没有怎么样的发展，因为伊斯坦布尔华人的人数并不是很多。伊斯坦布尔非常大，你如果你来这里熟悉纽约，它的 size 地域的范围大概是纽约的7倍，你可以想象，铺得非常的开。那边的中国人其实并不是很多。你想，他这个伊斯坦布尔1500万到1600万人口，居然没有中国城的。我跑到欧洲、跑到非洲都有 Chinatown， 但伊斯坦布尔没有，就中国人的非常分散。那伊斯坦布尔反而有很多的维吾尔族人，因为维吾尔族人跟土耳其人他们是同根，是属于突厥人种，所以他们的语言大概有50%可以相通的。所以很多的维吾尔族人呢就跑到了土耳其。一方面也因为你在如果是大陆的话，你就知道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有逼迫，所以很多的维吾尔族人在那边。土耳其维吾尔族人有40多万，远超过汉人的数字。所以我们在伊斯坦布尔，比如说去中国参观，很多时候就是去什么，就是去维吾尔族参观， 因为他们经营，很多人都做这个中餐，维吾尔族人。那这是我们的这个春节的庆祝。那我们这个是我们一张集体照，大概有将近40人。这是我到土耳其人数参加我们华人聚会最多的一次，在春节的时候，我们一起中国传统就是包饺子。包饺子像北方人都很拿手，其实很多南方人也会包的。那我们就包饺子以后呢，大家一起交谈，一起来分享，啊，这是我们最人数最多的一次聚会。那这是我们出去郊游，这个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那这个是我们去一个公园看这个郁金香花，郁金香花是土耳其的国花。那这是我们在一个童工家庭开放，那我们一起到家里面也是一起包饺子。那我们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因为伊斯坦布尔之大，我们没办法平常的时间聚会。譬如说我们在若歌，我们乡音团契，对不对？我们都是有实体的聚会，但那边因为实在太大，所以呢，我们除了主日是实体聚会，我们礼拜二有查经，礼拜三我有门徒造就，这两位都是他大概受洗8个月，他受洗1年半，那我这带领一个门徒造就，他是一位已经觉知的朋友，但是还没有受洗。所以我们礼拜二有祷告会，礼拜三有门徒造就，礼拜五有查经，都是在线上。这个其实对我们其实很方便，无论我们人在土耳其，我们人在美国，甚至我们在度假的时候，都可以通过 Zoom 来跟他们连接。这样呢，就是除了我主日不能在那边讲道以外，我基本上跟他们保持非常密切的这个联系。那这是我们的另一项事工，就是英语俱乐部。我们跟在土耳其的一个温州的家庭教会，他们是从瑞安过来的，他们在那边有10年的时间，所以他们从事土耳其人的事工。所以当时他们就邀请我们来，他们有土耳其语的崇拜在礼拜天，那邀请我们来进行英语的崇拜。但是有一个问题，土耳其的英语教育呢非常的差。我如果要做个比较，大概土耳其的英语教育就相当于中国30年前的英语教育。就30年前，你想你在学校里面学英文，又不会听又不会讲，就是一个英文课而已。那土耳其现在的英文教育水平就是这样。所以像土耳其的大学生也好，大学毕业生基本上不能跟我用英语来对话。那像中国的现在的大学生很多都能够用英文跟人家对话，那就是说现在的中国的英文的教育水准很高，但土耳其很差。所以呢，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英语俱乐部，先把他的英语水平提高以后，我们今后才可以有英语的敬拜。那我们的对象呢，主要是土耳其的专业人士和国际学生。因为土耳其有很多的国际学生，土耳其在中东是一个比较安稳的地方，因为土耳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他的军队在北约里面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所以呢，它是一个比较平安的地方。周围的国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都是在打仗的地方，所以很多的难民都逃到土耳其去，因为它相对比较安全。那有很多的国际学生，包括非洲的学生。这一位讲员是一个尼日利亚的一个基督徒，他的一位研究生，他给我们这个等一个专题。那这是我请的一位美国的宣教士，在土耳其有很多的宣教士，外国的宣教士，那他就来讲这个 Generation Z。 那这些，那这个是一位荷兰的宣教士，他来讲他的祖国。所以我们用一些比较吸引人的题目吸引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参加我们的这个聚会，我们来学英语。那我们从去年的3月份开始呢，在英语俱乐部之后呢，我们开始有圣经的学习。当然我们学习圣经，我们不说我们要跟你们传福音，我们的理由就是说，因为圣经是伟大的英语文学，所以我们是来学英语，我们一起读圣经是为了学英语。 所以每次总有三四位的朋友，穆斯林的朋友，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圣经，我们让神的话语来向他们说话。那我记得我们在复活节之前，我们就读了一段圣经，就是约翰福音啊，耶稣受难。就通过这些圣经的学习，我们希望能够让神的话语进入那些穆斯林朋友的内心。那这是一位19岁的这个土耳其学生，他是因为我就说土耳其的英文教育很差，他就是通过看 YouTube 看这个 TikTok 就自学英文，他的英文讲得不错的。他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但他说他不喜欢医学，他要改成为工程的学生。那这是一位这个库尔德人的律师，这是我们英语俱乐部唯一的一位觉知信主的。那他这个家庭呢，他是来自于那一个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哈兰。哈兰你记得是亚伯拉罕出，从乌尔出到哈兰第一站，那这个哈兰是在土耳其的境内，他是就住在那个地方，来自于那个地方。那库尔德族人呢，是土耳其的一个最大的少数民族，大概20%的人口呢是库尔德人，等于是被歧视的。那他觉知信主以后，但是还没有受洗，好些原因就是家庭方面的。那因为他父亲呢是在清真寺里面教可兰经的，并不是阿訇，但是他是教可兰经的老师。那他就对家里面有压力，他的姐姐啊、姐夫啊，而且他所在的那个城市就是那个叫乌尔法，就是原来的哈兰。他就告诉我，在好几年前，那时候这个在叙利亚不是有个 ISIS 吗？伊斯兰国一个恐怖分子组织。他说他们城市里面很多年轻人就从土耳其跑到叙利亚去参加这个圣战。所以他这个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城市，这也是他的受到压力啊没有受洗的原因。当然我还是鼓励他，我说你可以做一个秘密的基督徒，就像新约圣经里面的约瑟、尼哥底姆，他们就是秘密的基督徒。我说你不一定要告诉你的家人，你仍然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那这个我们教会就是我参加的崇拜，就是礼拜天我参加两堂崇拜，早上呢我参加英语崇拜，这是一个国际教会 Union Church of Istanbul。 那这是有一个将近170年历史的一个教会，在奥斯曼帝国的时候就有了。那一次就是去年我为我们华人教会一位弟兄受洗的时候呢，有一位就是土耳其的姐妹也是在那一天礼拜天受洗，他在做见证的时候就不断的流泪。后来牧师就告诉我，因为他那个姐妹在早上收到他父亲的电话，你如果受洗，我跟你断绝父女关系。这就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在伊斯兰世界，你信耶稣意味着众叛亲离。我去印度的时候，好几年前也是这样的情况，印度教徒你要信耶稣，家里面跟你断绝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为那些伊斯兰教徒祷告。那当然这位姐妹就是在 UCI 的姐妹很勇敢，她知道她的后果，受洗父亲跟她断绝关系，但是她还是很勇敢的受洗了。但这个是我们要为他们的灵魂祷告，因为他们所面临的不是像我们在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这是我们跟同工的这一个见面。那这是我们参加 UCI 的另一项事工呢，就是难民的事工。我们服侍叙利亚难民，服侍阿富汗难民，还有这一个非洲的难民。那给他们发放一些衣物，他们有些小孩过来，那一些生活用品，牛奶啊什么的。那我们呢，主要是在每个礼拜一，我们都是从事这个事工。有时候呢，我们也去探访。这是探访其中一个库尔德人的家庭，因为他这个小儿子呢非常喜欢中国，所以呢我们说，哎，你喜欢中国，那我们就来看你，所以我们就去了他家。 那这是一位也是一个叙利亚的，但是他不是库尔德人，他是讲阿拉伯语的这个，所以我们去探访他呢，这是一位埃及的基督徒，他是阿拉伯语的翻译。那我们为这一位妇人祷告的时候呢，我们问他有什么代祷的事项。那因为一方面在我们去探访他的时候呢，我的太太就跟他分享了个人的见证，提到了诗篇二十三篇。那位这位埃及的翻译呢，就把诗篇二十三篇的阿拉伯语讲解给这个妇女听。那问他代祷的事项的时候，他就说他头经常有剧痛。那我们为他祷告以后，因为我太太原来学过按摩，就为他的头部进行按摩，那他觉得好像以后呢有一些的缓解。那另外我是每个礼拜一的晚上，就是土耳其时间的晚上，我教一个阿富汗的一个妇女，阿富汗难民的一个妇女。这位妇女呢是原来是做护士的，她的丈夫是律师，所以在阿富汗的时候他们是等于是那边的中产阶级了，就是生活得很好，现在跑到土耳其做难民，土耳其的难民都相当的生活相当的艰苦，所以我们去探访他们都买了很多吃的东西给他们，就是帮助他们。那这一个阿富汗的难民呢，那个他表示他想学习英文，所以我就每个礼拜一也是用 Zoom 的这个方式，所以这个很方便，我在线上就带他学习一些基础的英文 conversation。 那他的女儿子跟女儿呢，他一个目的也就是他的儿子女儿也想学英文，那借着就跟我一起来学习。那这些都是福音的语工，我希望带他们英文稍微提高一些呢，我可以给他们看一些这个福音的短片，可以跟他们读一些圣经的经文。那这些都是一些长期的事工，我们现在从这个 charitable 这个角度入手，希望神能够打开他们的心门。那这是我们的土耳其语的学习，我跟大家讲过我在土耳其去过七次，这个语言呢，土耳其语是相当的困难，你如果觉得英文很困难，土耳其语要比英文困难的多。所以我是参加一个土耳其语的俱乐部，但因为我也不能经常参加，因为他土耳其的俱乐部呢跟我们的英语俱乐部的时间有冲突，所以他是每个礼拜都有，但是我一个礼拜呢一个月只能去两次，因为其他的两次呢我有英文俱乐部的活动。那其中我碰到一个美国的交换学生，他就告诉我，你要学习土耳其语你必须要去上课。所以我跟我太太呢，我们去了很多次了，下决心去上课。那是七个礼拜，他的土耳其语分 A1 A2 B1 B2， 那 A1 是最基本的，我们用七个礼拜的时间来学习。我跟我太太每天早上我们两位七十岁的老人跟这个土耳其人一起早上坐地铁，人家去上班我们去上学。他是礼拜一到礼拜四每天四个小时，10点到2点下午2点，这是一个很大的 commitment。 那人家以为我们，你可能问我现在是不是土耳其语很溜了，完全不是，因为土耳其语的真的我刚才讲的要比英文要难很多，就是一个就是它的语法，土耳其语有很多的后缀，所以我们英文比如说我在吃饭我到哪里去，土耳其语一个字就解决了，因为它全部靠后面的后缀来，这个代词也好宾格也好，就是各种的语调都在后面。那所以呢土耳其语是非常困难，但是我们起码就是最基本的学会了，语法也懂了，懂了不等于你能够用出来，对不对？我们中文原来在学英文的时候，中国学英文语法很精通，但跑到这里人家讲的话你听不懂，你讲的话人家听不懂，所以还有很多 practice 的问题。那再加上我们的事工呢，你想我们在华人事工是讲中文的，我们的英语俱乐部虽然有土耳其人，但是我们英语俱乐部要讲英文，对不对？你不能跟你教，所以我们实际上呢机会也不是很多，当然我们可以到街上去找人讲话，所以这是一个长远的事情。那么我回到美国呢，我们通过一个 language， 它叫 Duolingo， Duolingo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语言，就是一些 interactive， 在继续 就是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但是你要服侍土耳其人，你必须要做这一步。这个如果我们要来总结我们的在土耳其的事工，就是以赛亚书的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很感谢神，这是神的恩典，给我们有机会到土耳其去服侍那里的人，无论是华人教会也好，或者是土耳其人也好，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同时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有100多位代祷者为我们祈祷，那这些都是支持我们事工。我们之所以能够有做出一些事情来，就是跟神的恩典跟弟兄姐妹的带导是分不开的。最后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去年去土耳其的短宣，由这个瑞安的教会带领我们去。今年我们还是会有短宣，我们从8月11号到23号，这是一个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记得我上一次分享的时候呢，我应该给你们看过那个短片，就是我们这个短宣的一个短片。我们一般早上就12天的时间学习语言，下午呢街头布道。那你说我的土耳其语不行怎么样？我们即便我们学了7个礼拜，我们还是用 Google Translate， 用 ChatGPT， 就是因为你要进入深入的谈话，我给你一些简单的会话是可以，问候几句就没话了，对不对？我们要比较深入的谈话，你如果特别要讲到福音的议题啊什么，那你还是要借助于这个 Google Translate。 那土耳其我也讲到安全是绝对没有问题，有些人觉得哎呦，这个是你们这个周围都在打仗，你们是不是有土耳其？完全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在今年的8月11号到23号，我们会还是再一次组织。那在12天的费用呢是800美金，那这个包括所有的住宿、吃饭还有这个交通，但是不包括比如说你这里飞到土耳其的费用，那是另外的。就800美金就是在土耳其短宣的。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有兴趣的，你们可以跟我联系，可以或者通过这个马牧师告诉他这个，然后跟我联系。我们也有外教会的，去年也有外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那么今年我们会继续这样。我们是开放给所有愿意去短宣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了解土耳其的文化，同时参与神国的这个使命。我想圣经，整本圣经就是告诉我们，神从古到今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人从万国带回到他的同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有幸在这个伟大的计划当中回归耶路撒冷。也许我们不能都去土耳其或者去伊斯兰的国家，但是我们也可以祷告或者在金钱上的奉献来支持宣教士，来支持宣道的事工。让我们一起来参与把万民带回那真正的耶路撒冷，也就是神的国。那最后呢，我要谈一件事情，那跟我今天的分享就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前几天我们有个祷告会，那你们这里的 team 赵也参加了，怎么样呢？就是关于福音营的事情。大家知道每年的 Memorial Day， 我想你们中间很多人都参加过，但是我们的福音营的同工告诉我们呢，今年泽西教会报名参加福音营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呢是大幅度的减少。那当然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了，对不对？所以这个 team 赵也有很大的压力，对不对？上一次好多同工大家一起努力，很多人去了，大概50人左右，对不对？包括年轻人啊什么。那今年的人数很少，那希望大家还努力，因为还有大概2个礼拜的福音营就要截止了。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把你所认识的福音朋友，特别是福音朋友，把他带到这个营会里面。我们今年是张路加牧师和潘汝达牧师非常的好的讲员，另外我们还有专题的讲人是我们教会的，所以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好，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从万国呼召你的百姓，求你使用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从近处到远方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把更多的人带回到你的同在里面。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